路加福音第五章，逐节逐节导读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，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，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一至十一节的主题是耶稣拣选渔夫做门徒，呼召普通人来跟随他。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A. 船离了岸，耶稣在西门的船上讲道。B. 耶稣的吩咐。C. 西门的回应。D.西门打到许多鱼。 C1 西门的回应。 B1 耶稣的呼召。 A1 船拢了岸，三人撇下所有跟从耶稣。格尼撒勒是加利利海西岸的一个城镇，格尼撒勒湖就是加利利海，又名提比利亚海，古名基尼列湖。加利利海是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，位于海平面以下213米的裂谷中，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淡水湖。犹太人很熟悉地中海，并非不知道海有多大，但另外三卷福音书的犹太作者都按犹太传统把这个淡水湖称为海，只有外邦人路加把它叫做湖。加利利海周围群山环抱，来自黑门山的约旦河从北流入，向南流出，捕鱼业非常发达。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记载，当时有230条渔船在湖上工作。众人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虽然他们的身体不需要医治，但心灵却需要。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表明此时正是上午，渔夫们刚刚结束昨晚的工作不久。西门就是使徒彼得，他是一个渔夫，也是一位船主，船上有几名雇工。他已经在约旦河附近见过主耶稣，后来回到加利利继续打鱼。坐下是当时拉比教导人的姿势。加利利海的渔船一般无篷，长七至十米，从船上教训众人，可以避开人群的拥挤，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听见。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：“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”西门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”主耶稣不只是讲道，而且也没有忘记彼得的工作。他不但用话语教导人，也把人带到水深之处经历他，让我们在自以为最有把握的专业领域脱离自己的学问、经验和眼见，从里面真正认识他是主。夫子，意思是师父，有权柄的人。原文只在路加福音中出现七次，专门用来称呼主耶稣。而本书中的另一个夫子意思是教师，也就是犹太人所说的拉比。鱼是冷血动物，活动取决于水温和食物，与月亮、风和云都有关系。天冷不活跃，天热又会游到深处保持凉爽。而虫子最活跃的时候，也是鱼类最活跃的时候。加利利湖打鱼的最好时机是晚上，而熟悉这片水域的打鱼专家彼得整夜劳力，却在最适合捕鱼的时候一无所获。有什么理由听从一个木匠的外行建议呢？但彼得仍然愿意依从耶稣的话下网，表明他已经感觉到主耶稣话语里的权柄。 顺服就是可能并不一定同意，但却愿意放下自己，听从权柄。虽然这还不是最美的顺服，但却能挪去遮挡心眼的帕子，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，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加利利海捕鱼的方式有三种：钩钓、抛网、拖网或围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可能指拖网或围网。顺服的结果大大出乎了渔夫们的意料，他们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最后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本书原来一直称使徒彼得为西门，现在却称他为西门彼得，代表他生命已经发生了改变。西门是希伯来文西缅的希腊文形式，意思是听见。彼得是主耶稣给他起的希腊文名字，意思是石头，亚兰文就是基法。这个神迹发生在彼得的专业领域，所以他立即就认出这是一个神迹。这个神迹可能发生在主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之前。彼得早已在约旦河边见过耶稣，但还没有完全认识隐藏了荣耀的主，所以回家以后继续以捕鱼为生。现在彼得在水深之处亲身经历了主，在外面认出了主的作为，里面就遇见了主自己。因此彼得在下网之前称主耶稣为夫子，如今他却称他为主。凡是真正接受基督为主的人，用不着主来责备，也用不着人来说教，就会承认自己是个败坏的罪人。所以彼得的反应不是为恩典和成功而兴奋，而是战惊俯伏在耶稣膝前，就像以赛亚在神的荣耀面前看见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，知道自己不配靠近神。因为主耶稣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人越靠近这光，就越能看清自己的败坏。人越远离这光，就越会觉得自己圣洁善良，大爱无疆。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，原文是都惊讶所打的鱼。网原文是复数，并非只有一个网。主耶稣安慰彼得不要怕，神经常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的仆人，而主耶稣就是神。你要得人了，这是主在恩典里的呼召。彼得看见了自己的不配，所以他的反应是：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但主来就是为了召罪人悔改，并且呼召不配的罪人从事真正有意义的工作，为神得着他所要得着的人。因此主耶稣要把不敢靠近自己的西门带成最亲密的门徒，把屡屡失败的彼得带成教会的领袖，借着教会把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大麻风病人、摊子、税吏和罪人带进神的国度里。每一个蒙召跟随主的人都是自觉不配的人，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只是偏行己路的人，而圣灵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全然败坏， 并不是要让我们停留在自己责备自己的消极光景里，而是要领我们进入积极的恩典之中，从今以后不再指着自己夸口，而是单单指着主夸口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，跟从了耶稣。这些人撇下所有的，跟从了耶稣，因为他们已经真实的经历了主，认识了主。他们在职业生涯中所见过最大的成功，与那成功恩典的源头相比，已经无关紧要了。所以他们撇下了属地的所有，为要得着属天的丰富。撇下所有的，并不是说他们抛弃了家产，或与家人断绝关系，也不是说扔掉了这些鱼，而是指放弃了原有的职业。跟从了耶稣，指做耶稣的门徒。当时的犹太拉比不只是传授道理，而且要和门徒生活在一起，用自己日常的行事为人进行言传身教。虽然彼得在一年前就在约旦河边听过主耶稣的教导，知道他是基督，看过他医病赶鬼，也明白自己得鱼的事业并没有永恒的价值，但还是不能撇下所有的。一旦他真正经历了主，里面看见了基督的丰富，就立刻撇下所有的，跟从了耶稣去得人。一个愿意撇下所有跟从主的人，不是因为任何人的教导劝说，而是因为里面真正经历了基督，认识了基督。第一批蒙召跟随主耶稣的门徒，既不是尊贵的撒都该人，也不是智慧的文士，而是普普通通的渔夫。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因为神的国度并不依靠人的智慧和能力来成就，相反，神要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有一回，耶稣在一个城里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，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，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伸手摸他，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。耶稣嘱咐他，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又要为你得了洁净，照摩西所吩咐的，献上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，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，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12-26节的主题是耶稣洁净医治罪人，恩待那些被遗弃、被边缘化的人，包括洁净长大麻风的人，吩咐瘫子起来行走。大麻风希伯来文的字根是得皮肤病，泛指各种恶性皮肤病和衣服、房屋的霉烂，并非现代医学所定义的麻风病。人长了大麻风，就失去了原来的形象和荣耀，所以要定他为不洁净，既不能亲近神，也不能靠近人，是被当时的社会边缘化的人。天然人的肉体本相满了罪污，在神的眼中就是满身长了大麻风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不能蒙悦纳。而弥赛亚的工作旨意就是给人提供一条出路，使我们这些长大麻风的罪人得以洁净。满身长了，原文是医学用语，四福音中只有身为医生的路加用此来描述疾病蔓延的程度。长大麻风的人必须隔离，这个人却不惜违反律法进了城里，因为他认识自己的败坏， 迫切需要医治。他一看到耶稣就俯伏在地，表示他承认主的权柄。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，表明这个人对主耶稣的医治能力充满信心。在主并没有能或不能，只有肯或不肯。长大麻风的人是不洁净的，很可能是神的咒诅，按照律法必须隔离。主耶稣本来只用一句话就可以医治他，但他却一边伸手摸他，一边同时说，因为他用摸来表明他的肯，也表明他愿意与污秽的罪人联合。主耶稣对我们的痛苦感同身受，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所以能从里面医治我们。洁净的人并不能使不洁净的变洁净，却会因为摸了不洁净也变为不洁净。但弥赛亚却是洁净的源头，他能使污秽的变洁净，不但能洁净大麻风，也能洁净我们。我肯，这句话中带着恩典，能不是问题，肯更是救主来到地上的目的。主耶稣巴不得所有的人都认识他心中的肯，也经历他慈手的能。你洁净了吧，这句话中带着能力。旧约的先知是奉耶和华的名行神迹，主耶稣却是直接用全能的话语来成就一切。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只根据律法，大麻风痊愈后必须要先给祭司查看，经祭司认定已洁净后才可以献祭，在众人面前做见证。因此这个人还必须再走三天路程，到耶路撒冷履行律法的要求。主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。这个人并没有管住自己的口，倒说许多的话，把这件事传扬开了，所以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。但主耶稣道成肉身，并不是为了解除人的肉身痛苦，而是为恢复人与神的正常关系。罪的问题若不解决，人的痛苦就不会停止。灵里若没有得着恢复，环境的改变也无法彻底解决难处。因此虽然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，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，但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，不肯接受人的拥戴，而是继续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，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，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。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，使他能医治病人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，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，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，就上了房顶，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，正在耶稣面前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。法利赛人是犹太教中的一个派系，他们是解释律法的权威，掌控会堂，得到大多数犹太人的拥护。他们生活简朴，严格遵守摩西五经和口传律法，相信灵魂不朽和复活。文士、拉比大多是法利赛人，教法师就是文士，他们熟悉旧约圣经，拥有解释和教导的权威，大多是法利赛人。文士的意思是抄写员、秘书。以斯拉可能是波斯宫廷里的文书官。在以斯拉之后，文士一词特指精通圣经、解释和教导律法的学者。这些法利赛人和教法师，有些是从附近来的，有些是从犹太和耶路撒冷走了三天来的，目的是特意来观察主耶稣这位可能的弥赛亚。 这是本书第一次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与主耶稣的冲突。古代犹太人的房子大都为平顶，人可以从房外的石阶拾级而上。房顶通常是用树枝编成的席子横排在木梁上，在其上铺一层很厚的粘土，用石轮压过。这种房顶容易拆开，所以这几个抬摊子的人可以上了房顶，从瓦间把它连褥子坠到当中，和那位不惜闯进城里的大麻风病人一样迫切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包括抬摊子的人和摊子的信心，他们虽然没有说什么话，但却用行动表达了迫切和信心。但是这个信心并不是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得救信心，而是对主耶稣医治能力的信心。主耶稣并没有立刻医治摊子，而是首先说你的罪赦了。罪原文是复数，表明这位摊子外面的症状是不能行走，里面的病因却是各种罪。摊子知道如何行走，但却无力行走，正如人有心立志为善，但却不能自由地行出来。因此主耶稣首先医治里面，然后才医治外面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，这说健忘话的是谁？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，就说，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就对摊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，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，归荣耀于神。众人都惊奇，也归荣耀于神，并且满心惧怕，说，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。人所有的罪本质上都是得罪了神，所以除了神自己，任何人都没有赦罪的权柄。因此熟悉圣经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认为主耶稣说了越过本分的健忘话，是亵渎神的大罪。他们的道理是对的，所以耶稣指出，既然接下来的医治将无可辩驳地证明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他就理当被人承认为神。你的罪赦了和你起来行走，这两句话说起来都很容易，做起来都很难，但在人看来并没有方法立刻证明你的罪赦了，而你起来行走必须立竿见影，所以后者应该更难。人看重的是外面的行走，但主耶稣看重的却是里面的赦罪。主耶稣赦免人的罪是他与罪人之间的事，外人无从知道，但主耶稣也愿意借着人们能看见的起来行走，来证明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弥赛亚既有赦罪的权柄，也有叫摊子起来行走的能力。人子指主耶稣，这是主耶稣在本书中第一次自称人子，表明他具有完全的人性，也宣告他就是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那位从神的手里得了权柄、荣耀和国度的人子。摊子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，证明他已经得着医治，也证明他的罪已蒙赦免。因此这个神迹证明主耶稣确实有赦罪的权柄，众人也应当承认他是神。但众人相信这是从神而来的权柄，所以都归荣耀于神，却不敢进一步追问主耶稣究竟是不是神，只是满心惧怕， 知道自己看见非常的事了。主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，但是瘫子得医治的关键并不是因为天然人的残缺信心，而是因为他和长大麻风的人一样，知道自己是需要医治和拯救的罪人，所以迫切寻找耶稣。因此即使他们的心思是把死马当作活马医，主耶稣也乐意医治这些知道自己有病的人。他来到地上，不是呼召有信心的义人，而是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但人的难处却是常常不知道自己活在劳苦重担里，也不认为自己是有病的人。这事以后，耶稣出去，看见一个税吏，名叫利未，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他就撇下所有的，起来跟从了耶稣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，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。27-32节的主题是耶稣拣选罪人做门徒，呼召罪人来跟随他。利未就是使徒马太，利未是希伯来名字，意思是联合；马太是希腊名字，意思是耶和华的礼物。加百农位于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国际贸易路线沿海大道上，向东不远就是西律安提帕和腓力二世的辖区分界约旦河，所以此地有驻军，也有税官。税吏利未的工作可能是替西律安提帕收税，当时的税吏帮助罗马政府压榨同族，被犹太人视同罪人。正如摩西在牧羊的时候蒙神呼召，利未也在上班的时候被主呼召，并且立刻放弃稳定的职业来跟从主，成为十二使徒之一。税吏似乎是最不可能成为弥赛亚门徒的一类人，但主耶稣只是简单的说一声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利未就立刻与原来的职业和生活方式一刀两断，撇下所有的，起来跟从了耶稣。主耶稣并没有运用这种能力来呼召那些反对他的拿撒勒人，因为利未与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知道自己是需要悔改的罪人。彼得撇下所有的，是因为亲身经历了主的作为；利未撇下所有的，是因为亲耳听到了主的呼召。而这两个人都知道自己是需要救恩的罪人，所以不会像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样对弥赛亚品头论足，视而不见。利未跟从主比彼得要付更大的代价，如果渔夫们感觉跟从主耶稣不划算，可以毫不困难地回到本行，但税吏一旦放弃铁饭碗，他的工作马上就有人填补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利未跟从主耶稣是一个决定性的尾声，他一定已经计算清楚了代价。利未不只是撇下所有的跟从主，更是欢欢喜喜地为耶稣大摆筵席，因为他发现为主放下铁饭碗是一件蛮有喜乐的事情。利未撇下所有的，但并非把房子和财产送人，而是为耶稣大摆筵席，让那些被社会不耻的税吏、罪人都有机会来认识主。税吏更容易带税吏归主，罪人更容易领罪人悔改。堕落的罪人固然不愿孤独地下地狱，得救的罪人更不甘心独自地上天堂。第二批蒙召跟随主耶稣的门徒，既不是敬虔的法利赛人，也不是德高望重的长老，而是被人唾弃的罪人、税吏。主耶稣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 因为神的国度并不依靠人的公义和圣洁来成就。相反，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，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。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自视圣洁敬虔，远离罪人，却不认为自己是需要救恩的罪人，所以对弥赛亚视而不见，反而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。他们所说的罪人，并不是指触犯律法、悖逆神的人，而是指无法严谨遵守律法的人，包括税吏。主耶稣与罪人来往，并不是因为认同罪人的行为，而是因为神的救赎就是要临到那些承认自己不义的人。受伤的我必尝果，有病的我必医治。他虽然与罪人同席，但在罪上却远离罪人。只有在罪上远离罪人的，才能就近罪人。主耶稣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才用得着。因为病人必须首先承认自己有病，才会去接受医生的帮助。罪人必须首先承认自己有罪，才能转向主耶稣的救恩。主耶稣有能力洁净麻风，也有能力洁净税吏。他有权柄赦免瘫子，也有权柄赦免所有的罪人。但神救人的方法是先赐下律法，使人知道自己是有病的罪人，然后差派恩典的医生基督，让人得到医治和拯救。世人的难处不是不认识神，而是不认识自己。每个人都是必死的病人，但大部分人却是讳疾忌医。基督徒并不是没病的人，而是知道自己是已经病入膏肓的人。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十二至三十二节中所提到的三类人，不洁净的大麻风病人，需要赦罪的瘫子，被人厌弃的税吏和罪人，都是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，都没有自以为意的资格，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不洁净、不能行走、不敬虔的罪人。但主耶稣却宣告，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。教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不配作为入会资格的团体，福音就是神的儿子亲自来洁净属灵的大麻风，医治属灵的瘫子，把不配的罪人接纳进神的国度。实际上，这世上并没有配进神国的义人，自以为义的人只会对救主视而不见，只有自觉不配的人才是门徒被呼召去得人的对象。在路加福音中，记录了十次主耶稣参加的各种筵席，其中七次是本书独有的。这些筵席代表主耶稣愿意接纳卑微的罪人，抚救他们，服侍他们，要把他们带回神的面前。这些筵席预表末后的弥赛亚筵席，那时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，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，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。他们说，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，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，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？ 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。5:33-6:11的主题是耶稣揭穿伪善的教条，包括犹太口传律法中的禁食和安息日。法利赛人认为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所以质问他们为什么与税吏和罪人又吃又喝，却不用屡次禁食祈祷来表示悔改。律法只规定了一个禁食的日子，就是每年7月初10的赎罪日。圣殿被毁之后，犹太人增加了4月、5月禁食的日子，7月、10月禁食的日子，分别纪念4月耶路撒冷城被破，5月圣殿被毁，7月犹大省长基大列遇难，10月耶路撒冷被围。从以斯帖开始，犹太人又增加了12月普尔日的禁食。到了新约的时代，法利赛人以一个礼拜禁食2次为荣，用人为的教条代替了神的律法。连施洗约翰的门徒也用定期禁食来表明他们的悔改心志。新郎指主自己，陪伴之人指他的门徒。同在的时候指主在肉身里与门徒们同在的时候。古时中东地方的人在婚礼以前，新郎有年轻亲友做陪伴之人，和他一起饮酒欢乐，持续数日，然后才启程前往迎娶新娘。门徒们活在与主面对面的交通里，就能尽情地享用与主交通的实际，而不必凭借定期进食来表现自己的属灵。日子将到，不但指耶稣的死，也指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。新郎要离开他们，指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，指门徒在主耶稣复活之前陷入悲痛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，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，若是这样，就把新的撕破了，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新酒必将皮袋裂开，酒便漏出来，皮袋也就坏了。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。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，他总说陈的好。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，若是这样，就把新的撕破了，结果两件都成了破的。同样，神的国度并不是对旧制度的修补，而是对地上国度的完全代替。能够进入神国的，并不是那些自以为意、自我改善的好人，而是知道自己需要医生的病人，需要救主的罪人。因为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，指新布没有缩过水，如果用来补在旧衣服上，洗过晾干时，新布的收缩会把旧衣服撕破。同样，人为的教条不但不能建立神国，反而还会抗拒神国，用人的教条来冒充神的律法。因此，神国不能建立在人的教条上。进入神国不是依靠遵守仪文，而是因着顺服神的权柄。新酒指还没有完全发酵的葡萄汁，皮袋是用来装饮料的羊皮袋。新酒发酵的力量比较大，旧皮袋缺乏弹性，经不住新酒发酵膨胀的压力，容易爆裂。同样，律法活泼的精义也不能被限制在教条的旧皮袋里。一般人都喜欢陈酒，因为新酒还没有完全发酵，所以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，比喻人的本性总是守旧的。一个人若是满足于旧的事物，就很难接受新的观念。 一个人若是习惯了伪善的教条，就很难理解律法的精义。他总说陈的好，这句话虽然暂时是对的，但新酒成熟之后，却将成为比陈酒更美的佳酿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